掌伤害。好，好，抱歉，变
了。好，感谢大家。感谢主，感谢大家，让我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而且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为主来证道。那么，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敬拜的上帝。那么，我们懂得敬拜你，完全是恩典。太多人不懂得敬拜你，但是我们却懂得敬拜你。感谢主，帮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加加强我们的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好，拍的还可以吧？大家给点意见可以吗？坦白讲，其实拍的不太好。但是好多年前拍的。好多年前拍的，那么就拍了一块大石头这样。这个是我跟师母在好多年前拍下来的一块大石头。那么有什么特别吗？除了上面站了很多人哦，那么前面的那个景色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屋子哦，建筑物。如果你要拍大颜色的话，其实去悉尼的蓝山拍，漂亮的多啦，啊，那里也有很大的岩石哈，但是呢，这块岩石很有意思的，因为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念到的亚列巴谷，还记得吗？刚才念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亚列巴谷，亚列巴谷，亚列巴谷。那第十九节那边呢，你就刚才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就把保罗带到亚列巴谷，然后二十二节保罗就站在亚列巴谷。你可以想象哦，两千年前保罗就站在那个地方。两千年前保罗就站在那个地方，雅典的亚列巴谷。两千年后呢，我们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西伯伦堂啊，华人的宣道会一行人呐、啊，就组织了回顾保罗的宣教的旅程啊，就来到了亚列巴谷，然后在那里就冥想保罗当年站在这块大岩石上，向雅典人宣讲上帝的福音。哇，我们大家都。真的是会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保罗嘛，把福音传到非犹太人当中，才有我们听得到福音啊。今天如果不是保罗的话，福音还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不会传出来的。所以亚列巴谷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是希腊名字吧，但是中文翻译就用的语音啊，直接字音来翻译，叫 Arion Baka。Arion Pakon， 这个字还是这个希腊字的 Arion 是一个名字啊。Arion 是谁呢？ Arion 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Ares、你们可能都知道 Ares、Arion 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战神。 Pakon 就是原始的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战神原始、顾名思义啊。那么在神话当中呢，这个希腊战神呢，他当时就是站在这个岩石上受到众神的审问、做了一件事情受到众神的审问。在古典的 雅典呢时代呢，亚列巴谷其实就是他的城市，当时的高等的上诉法院或者说仲裁会议。那保罗的时代呢，亚列巴谷就有一点好像今天的那个市议会哈，有权利啊，维护这个城市的秩序啦、道德啦、标准、教育，还有宗教等等。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带到亚列巴谷呢？那么刚才我们就读到了十六到二十节，我再重复念一遍啊，大家有一个印象。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以犹太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在传说外邦的鬼神。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以复活的道理，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列巴谷，说你讲的这个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好了，保罗之前呢，450年有一位雅典人也是这样，在雅典的事上你所遇到的人辩论，他是谁啊？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这个苏格拉底后来被雅典人控告，雅典的法庭啊，以不敬虔还有服侍这个雅典青年的思想的罪名来控告审判苏格拉底。其中一条罪就是说他对雅典的神不敬虔，传说外邦鬼神，传说外邦鬼神。这些人把保罗带到亚历巴谷啊，啊，就是要保罗向大家解释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到底在讲什么，你有一些奇怪的事啊，你在讲耶稣和复活，你是不是在传讲外邦的两个鬼神，一个叫耶稣，一个叫复活？如果在胡言乱语、搅扰人心、败坏道德，你今天就不可以再讲了，停止。所以亚历巴谷呢，有点好像我们今天的市议会哦。其实我想起啊，我们自己西伯伦堂啊，多年前呢、啊，为了要这个建这个教育中心，我们到市议会去申请，困难重重，还最后还必须到市议会在众议员面前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批准我们来重建这个教育中心。他只给我们五分钟啊，他们只给我们五分钟，而且周围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听，那些人都是反对我们建这个教育中心的人在那边听，很多人在那边听。所以比较起来，亚历巴谷呢对保罗就大方的多了，对不对？讲讲讲，给你时间讲。那有趣的是啊，这个路加在报道保罗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幽默的，你们注意到他讲，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是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听听说说，哎，吃饱没饭做，这没事做是吧？看来啊，保罗当时还有很多的听众啊，哦，不论他们呢有是不是真的有诚意，或者说真的是恶意要处置保罗，他们在那里等，等保罗向他们解释。但对保罗来说，向他们解释自己还是次要，这是大好机会，大好机会向他们传讲福音。所以今天啊，如果我们呢来亚历巴谷，还在那里的，不会跑掉了，你去雅典就看到了。啊，那里也会看到一块的这个匾牌哈、哦，上面所记载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保罗接下来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的那一段就记在那里，牌匾还在那里。啊，你今天去雅典看到那个地方，那保罗怎么切入向他们传讲福音啊？怎么切入向他们传讲福音？那雅典呢，我知道你们凡事都很敬畏上帝，敬畏鬼神，而且啊，还有一座的这个坛，讲说卫士之神。既然你们不认识他，却敬拜他，好了，我保罗告诉，可以告诉他你们他是谁，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好了，这里你会注意到啊，保罗其实啊，表现出他对当地文化的尊重。雅典人是敬畏鬼神的文化，在当时保罗见到满城都是神殿、神像、神坛，一直到今天、啊、你到雅典的游客都必须参观的、啊，就是在雅典的山上的这个卫城的遗址，今天也被 列为什么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啊，供奉啊雅典娜的这个波特隆啊，打卡的重点来的，哎呀，每个都涌去那边拼命拍、拼命拍、拼命拍。啊，整个的那个地方非常壮观的，啊，这个还修得很不错的。但是虽然啊，保罗啊见到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啊。但是啊，保罗却说：“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这里没有轻视的意思哈、哦，只是讲出什么他们生活的处事的态度，把他们生活的处事态度给讲出来。因为敬畏鬼神是你们生活的处事态度，但是你们有一座坛。你那座坛讲说卫士之城，好，谢谢大家给我保罗这个机会，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对这位神的认识。所以保罗看到满城都是鬼神，但是雅典人不知道这些是偶像，所以保罗开始向雅典人去解释、啊、他对神的认识、啊、如何敬拜神、啊、第一点，首先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他先讲了啊，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既然他是造天造地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么住在我们人手所造的殿不合逻辑，就不合逻辑。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一切，包括人、包括你和我，都是他造的，他怎么会住在我们铸造的殿给他？ 他也不可能像一个人，好像需要住在一个人，我们造出来的一个大屋子，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如果他要住，他住在整个宇宙嘛，住在你的殿干什么？但有趣的是，保罗都没有说你们是在拜偶像，他没有讲啊，没有对啊，他没有讲你们是在拜偶像，他只是说神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以一开始你就注意到保罗所显出他的那个智慧，以致他对雅典人的尊重，他以逻辑合情合理的来开始传福音，合情合理。所以这边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啊，怎么尊重别人的文化，别人的三观，不批评，不贬低，那就可以把福音啊很自然的与别人来分享，与别人分享福音，要与别人分享福音，当然也要得到别人的同意咯，愿意听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在一个彼此尊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很自然、很正确、很精准的来表达福音。不同的看法哦，并不代表不能分享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的态度和智慧的嘛。那么福音是好消息嘛？传福音是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不是在批评人嘛？你是在跟人家讲一个好消息而已嘛？你不是去批评人嘛？所以保罗啊，就是要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啊。当然了，保罗这个情况也非常特殊，他是被大家带到亚历巴谷，但是他把握了这个机会，因为雅典人要听啊。如果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也想听，我们当然要好好讲啊。那你要好好讲。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又讲什么？神呢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是一切生命的维持者，所以神啊，以为神要住在我们手所造的殿，然后需要我们用各种的饮料啦、事物来供养供应，又是不合逻辑的。人需要神，依靠神，不是神需要人，依靠人。然后保罗继续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柱，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这里保罗又很清楚地提出来了，神是万柱万民整个世界整个世人的统治者。所以让我来总结一下保罗所讲的，保罗说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造天造地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神，维持一切生命的神，统治万民万柱统治世人的神。好了，接下来保罗要讲的更有意义了，更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你们注意一下。他讲什么？他讲说要教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嘛，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以为神的 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饰。好了，你要了解保罗讲这些话的智慧，你就要我们就要讲讲啊。当时雅典人实际上对神的观念，实际上对神的观念。好了，雅典人在他的神庙所供奉的主神啊，他的主神就是雅典娜，这个名字，雅典嘛，阿蒂娜就是他的这个主神，雅典娜是一个女神来的。那么在他是奥林匹克山上十二个主神的其中一个。啊，雅典娜也是雅典的保护神啊。那么他们也会供奉其他的这个古希腊宗教里面的神啊，就是奥林匹克山上的那些神。不同的神呢，掌管不同啊的层面啊，自然啊、政治啊、生活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就在他不同的需要向不同的神来求告。十二个主神里面呢，宙斯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最高神啊，就是天空的神。好了，讲到这边呢，相信大家会有点感觉，感觉什么呢？好像有一点华人的民间宗教啊，一点点啊，不是完全像。你要那个样子，要把它改一改，就变成华人 的样子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个浓厚的大环境，但保罗却说：“神离我们不远，要我们寻求他，揣摩可得。”其实啊，怎么会不远呢、啊？这些神都住在哪里啊？如果根据他们的理解，住在奥林匹克山上嘛，那不是在雅典啊？奥林匹克是在希腊，但是也是蛮远的。那么有些雅典人、啊、自己他们雅典人自己还说神离开他们很远，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其实啊，这里就要说到啊，雅典人当中，他们自己对神也有不同的理解，还有不同的理解。当然了，许多人都是信神、敬畏神，但是呢，而且求告神来处理他们一切事情。但是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哲学家提出什么对神有不同的看法。哎，我们都知道啊，啊，希腊的哲学嘛，对不对？啊，那么啊，有一些哲学家就拒绝啊，世界的运作是神在掌控的。他们在讲说，世界的运作其实是大自然的元素，啊，这个原子啊，啊，他们最早提出来的，这希腊人，原子元素啊，之间的运作，那么啊，或者是另外一种看法是宇宙的理智啊，理法就 logos 的这个的运作，他们没有讲，他们没有讲没有神啊，他们没有讲，他们也会去神庙去参加这个祭拜仪式、宗教活动，但是他们都不理会神的。神跟他们没关系啊。来到保罗的时代呢，雅典人当中最流行的两种哲学呢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了十八节，伊比古罗和斯多亚啊 ，Epicurus and Stoia 啊，伊比古罗和斯多亚。Stoia 这个是伊比古罗派呢学派认为什么？神离开人非常非常的远。他们这些神啊，神对人的事情啊是其实没有兴趣的，也没有影响力，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原子碰撞、机遇碰撞而发生的。那么人死后什么都没有，又变成化成原子又散去，也没有审判的。所以人活着是什么？应该啊，采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超然的对待痛苦，超然的对待害怕，超然的对待情感，而去追求什么？使自己快乐。使自己快乐，那么追求在朋友当中的那种安慰，啊，斯多亚学派呢？稍微写一下啊，原子哈，斯多亚学派是什么呢？认为的世界的宇宙的一切的运作，就是宇宙间的什么呢？这个是很大家都很熟悉的哈 ，logos 啊，宇宙间的这个理智、理法的这个作为。人要快乐呢，就不要。讲说事情就按着自己的要求，而是要了解自然律的运作，自然律怎么运作，要学习接受这个自然律的运作。人在这个宇宙的理智理法的运作和当中呢，要做自己知道自己在这整个自然规律里面的岗位来服务。人的美德啊是什么？就是顺应这个自然，顺应这个宇宙的理智理法的这个运作。那么人呢，应该做什么？培养什么？培养智慧，培养忍耐，培养公正，培养勇气。德行是什么？德行就是善，善就是做好事。德行服务啊，不是因为爱，服务是人的天职。在整个的宇宙的这个规律里面，服务人，服务就是天职。那么一切的大自然呢，都是在这个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人事物，大自然都是在这个 logos 里面。其实呢，Logos 对这个斯多亚派来说就是神，神就是 Logos， 就是这个宇宙的这个自然律。那么人死后呢，就回到这个大宇宙里面了。哎，从华人的角度来讲，又有一点华人文化里面所说的什么？这种观念呢，古希腊人都很熟悉的。所以啊，你难怪你读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约翰开宗明义就讲什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因为他是写给希腊人，他其中一个读者是希腊人，他们都很了解这个概念。当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在场的斯多亚学士一听就点头，一听就点头。特别当老罗说，你们做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哇，点头的点得更大了。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斯多亚派的一个诗人所写的诗里面的一句话。当然了，斯多亚的神呢，就是 Logos， 一个没有位格的自然律。但是啊，你要了解，来到这里啊，不论是伊比古罗的学士，或者是斯多亚的学士来讲，他们现在都很清楚了。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啊， 在庙宇里面的金银石头所雕刻的像就不可能是神了，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就不可能是神。好了，大家看一下这2000年前的希腊雅典像不像今天的世界啊？其实今天的世界啊，真的好像希腊雅典的翻版嘛。不论是西方的社会还是华人的社会，我们想一想，不是保罗所讲的那几种情况吗？对神不同的理解嘛。在华人的社会，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民间宗教是许多人的处世之道，这是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嘛，敬畏鬼神嘛。在庙宇里面也供奉了一些手艺啊，金师所雕刻的、用金啊银啊石头的神像。那么许多人也用风水啊占卜啊来改变他们的运程啊，但有许多人不认为这世上有神啊，或者说不知道，就算有也跟他没关系啊。就是好像伊比库罗的这个学士，世界一切都是偶然的嘛，人要追求什么？追求自己使自己快乐就是啦，这整个是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使自己快乐，人死了就散去啦。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个自然律啦，对不对？对吧？一切的活动啊都是在这个自然律里面的、所以好像这个斯多亚啊要顺应自然。那么很多人也相信有报应啊，对不对？很多人相信有报应的，而且啊很多人也认为人死了灵魂要回去这个大宇宙里面。其实这个自然规律啊，这个概念其实是深深的印在什么？我们华人的儒家道家的这个整个思想体系里面，自然规律嘛，道嘛。搞科学的人当然相信这个宇宙有自然规律了、如果没有的话还搞什么科学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是地心吸力有，明天就不见掉了，你搞什么科学啊？许多现代人来说，自由平等民主就是宇宙的规律嘛。我们的世界其实还是雅典的翻版，其实还是雅典的翻版。接下来呢，保罗说什么呢？蒙昧无知，世人蒙昧无知。哇，那些学士又一起点头了。为什么？早就说啦，何必凡事都这样敬畏鬼神，花这么多钱去祭拜啊，建这么多庙啊什么，大家当着文化活动搞搞就好啦。啊，想不到保罗说神要大家悔改啊。接下来讲神要大家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吗？改变看法吗？改变理解吗？改变行为吗？这就是悔改哦。这什么回事？神不是宇宙的理智吗？宇宙的自然律吗？怎么会有意识要人悔改？他的宇宙在那边转转转，是他一个自然律吗？怎么他会有一个意识要人悔改？神不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力量吗？怎么会对人有看法有意见呢？因为保罗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有位格有思想有感情对人有看法的神，不是自然规律，虽然他是自然规律的制定者、有分别了，他是自然规律的制定者。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所敬拜的神就是一个与人互动的神，而且他还面对面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是一位活生生的人啊。他不是相信有神啊，他是认识神。他不是相信有神啊，他是认识神啊，认识神。你认识神吗？你怎么理解神？还是你只是相信有神，对你来讲也是未知之神？那保罗啊，对雅典人说，他所认识的神，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一位造天造地的神。保罗所认识的神是统管万有，一切都是按照他所定的规律来运行的神。保罗所认识的神是不能够让人用金银石头雕刻成像放在人手所造的殿的来供奉的神， 保罗所认识的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设立了一个人按着公义来审判天下，这就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这个宇宙间有公义，自然规律嘛，宇宙间是有公义的。所设立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让世人知道神真的是这样安排了。好了，为什么耶稣复活就是可信的凭据啊？好，三十三节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听到这边了，听到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就说我们有人就，但就有人说，我们再听他讲这个吧。以比古罗的学士啊，肯定就笑保罗啦，这人死了就散去了，哪里还有死里复活这回事情？哎，这个斯多亚呢就很妙了。斯多亚对死后怎么回事情，他们倒是很有兴趣。那么一般上的雅典人呢，在他的宗教里面呢，他们都认为啊，人死了就是去阴间嘛，不会在人间的。所以保罗讲复活，有人要听了，有人要听，而且复活这件事情真的是好消息，就是福音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啊，不久前我们都在庆祝啊，这主耶稣复活。死了然后第三天复活，我们是在庆祝，我们是在这纪念保罗。你要了解保罗是在耶稣那个时候的人，他肯定知道主耶稣已经死了，而且非常可能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可能也在场。因为怎样呢，钉十字架是一个公开给大家看的一个死刑，所以保罗很可能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看着主耶稣死的。但是他讲什么？他亲身面对复活了的主，除了十二个使徒，超过五百个弟兄也见到复活了的主，而且大半的，那个是保罗自己讲，大半的人还活着可以做见证。对保罗来讲，主耶稣死了再复活是铁一般的事实，是铁一般的知识，而且主耶稣要按公义审判天下，这就更加的有意思了。因为只有统管天下万有的神才能够按公义审判天下，神是公义的。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讲说他所认识的神其实就是主耶稣，其实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保罗所认识的神，保罗所认识的神所定的自然规律有公义，错了的事有后果了。在这个公义的规律里面，人如果不正确的敬拜上帝，不寻求他，人如果不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有后果的，有后果的。人行不义有后果的，人阻挡真理有后果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的，这一生他从来没有做过半点不义的事情，没有讲过半句不该说的话，没有想过半分不该想的事，没有人敢这样讲吧。在上帝所定的自然律里面有后果的。所以啊，很多不相信有神的人，他们都不否认什么世间有报应的，世间有报应的。在神的规律里面，按着公义，人人都会有后果，所以人人都有是一死，死后先有审判。但神爱世人，他赐下的独生子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那一位，就是他自己，2000年前成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什么？是为了替世人付上世人应有的后果，为了我们的众人的罪死，还了这个公义的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所以主耶稣第三天复活，战胜了死亡，证明什么？证明他已经满足了，满足这个宇宙对世人公义的要求。在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死而复活这件事情，耶稣已经满足了这个公义的要求。当保罗说神设耶稣按公义来审判天下，这个公义是什么呢？这个公义是指主耶稣的公义，主耶稣的公义，因为他对世人死，为世人满足了宇宙的公义的要求，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公义。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就是依靠耶稣的公义。主耶稣就按着这个公义来审判我们，信的就得永生，你信他就得永生。如果不信耶稣为我们所作所为，我们就要面对耶稣按照我们自己的公义，自己的公义来审判，来面对宇宙公义的规律的要求，完全站不住脚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且我们敢肯定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就上去了吗？我们敢肯定不用面对上帝的审判吗？那么死了的耶稣复活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主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死了的耶稣他又复活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能够讲说不当他一回事情把他扫掉而完全不知道，你不可以嘛。蒙昧无知就是不知道真相，蒙昧无知就不知道真相啊！我要讲一件事情，这个是发生在新加坡的事，就是当作一个新闻来讲讲哈。不久前呢，新加坡呢有一间的那个滤水器啊，这个 filter 的过滤水的这个公司啊，就指新加坡的自来水啊，这个很严重啊。新加坡自来水里面呢、啊、都含有很多细菌啊，还藻类，不能喝的。不能喝的，广告上的这个推出啊的时候啊，大家都议论纷纷了。那么还有一些商家啊，那个是一个行销的手段，为了推销这滤水器啊，然后要让消费者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新加坡的消费者觉得自来水不能喝啊，不能够直接饮用，他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电解水试验啊，你们呢就搞科学就知道了，放这个电下去啊，电一电就有什么东西出来。就水中的无害的这个矿物质啊，就会变成褐色的，啊，变成褐色的，就氧化吧，对不对？那么就让这个消费者相信他们是在喝脏水啊，这水又你看黑色的 啊，你还敢喝啊？这个公用事业局啊，就发出很多的这个通知啊，要求这些公司啊停止这样的广告。为什么我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因为过去我也是从事这个处理水的行业的。那么，新加坡的自来水、悉尼的自来水、堪培拉的自来水，听清楚啊，都能够直接饮用，不是脏水啊，都能够直接饮用了，不是脏水啊。人呢，对自来水的生产蒙昧无知，不知道真相，才会相信这些厂商哦。那广告在不需要情况下购买了不需要的产品，那么这个新加坡公共局啊，还特别安排记者啊，啊去到这个水处理厂，深入了解自来水的这个生产以及进化的过程，图文并茂，而且加上视频啊，就登在报纸上，给人做可信的凭据，证明新加坡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过去蒙昧无知啊，如今清楚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就要什么？悔改了，改变看法了，改变理解了，改变行为了，就这样简单了，悔改了。神的真相就是神不是一个没有位格、没有感情的自然规律的力量，而是爱世人的神。他甚至道成肉身，成为人，和我们一样的，和我们一样经历人生，经历死亡，但是他的死救了我们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自己的公义经不起考验的，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经不起审判，都会灭亡的，所以神来到世上，神爱我们嘛，他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死，满足了我们所有不公义的后果，他已经定了日子，他要借着主耶稣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在这公义的审判下，因为你信主，因为主的公义就得永生了。我们是依靠主的耶稣的公义，神就与你同行同在直到永远，不信主的就没有永生了。在公义的审判下，你要面对你 所有不公义的后果，你要自己面对你所有不公义的后果。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世人可信的凭据。保罗呢，是向雅典人报道他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这个事实。他向雅典人，他好像那个记者这样，他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事实，然后呢，向世人报道。记者也是写在报纸上，跟新加坡人讲：“你们可以直接喝那个水的，不用怕了。”我们知道了真相就要悔改吗？知道了真相就要悔改吗？你会如何面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知道了保罗所认识的神，你会怎么回应呢？你会怎么回应？说实在的哈，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主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我都可以觉得有没有神根本就不重要。根本就不重要，神这个名词是什么？只是大家对宇宙的一个理解而已吗？你要叫他什么都可以吗？大家都可以走自己认为适合的道路。但是自然规律不是神啊。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信主的人都知道，神是真实的，是有位格的，是有思想，是有生命，是有情感，爱恨分明，爱真理公义，恨虚假不义，不是只是自然规律啊。信主有永生，永生就是上帝与我们同行同在的生命。老实讲，永生是怎么一回事情？永生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况吗？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况吗？这位造天造地掌管宇宙万有的全能的上帝，既然与我互动，永生啊，他与我互动，我既然可以跟他谈心，通过祷告，我可以告诉他我心里的话，我的快乐，我的担忧，我的不满，我的纠结，我的理想，我的害怕，我的软弱，我的不义。你说上帝人认识我吗？你说上帝认识我吗？当然了，他知道我知透了，知透了，我里头怎么一回事完全知道，什么不应该有的想法他完全知道。那么他还要听我祷告？因为主耶稣，因为主耶稣，透过主耶稣，他完全接纳我，在他面前我可以完全坦诚，没有虚假的，可以完全坦诚，没有虚假，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私人宝座的面前。而上帝呢，他透过他自己的话，就是圣经，他与我谈心哦，他跟我谈，他关心，他说他关心我，透过他的话，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那么关心我，上帝，他那么关心我，他爱我，他提醒我，他督责我。错了，他的话打进去了，他更新我，他与我互动，他也告诉他什么呢？你读他的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感受，他有感情的，他爱恨分明，他有感情，他有感受的，他对我的谅解，他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各种的试探胜过于我的，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让我怎样渐渐的认识他，让我渐渐的去经历他，依靠他，回应他，感谢他，荣耀他，与他互动，与他互动。在世上我有苦难，你我都有苦难，但是在这一生，我们在主里都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因为将来主耶稣他也会再来，而且他会按着公义审判全地，将来我你信主的人都身体会复活，与主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在新天新地里面。最后一节这边来讲，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列巴古的官，亚列巴古的官， 叫做迪欧米修，另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你信主耶稣了吗？你信主耶稣了吗？你要上帝与你同行同在吗？与你互动吗？你要上帝跟你互动吗？如果你信了主，你认识了主吗？你认识了主吗？不是在研究主哦，而是认识主，经历主，信主有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听到主你的话语，听到主你的信息，听到主你的声音，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我们知道了真相，我们认识了这个保罗向我们所讲，他亲身经历、亲眼看见复活了的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相信有主，而是真的认识你、经历你。真的感谢主，信主就永生，你与我们同在，那是太美好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